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2号，公元2002年12月2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政府加强阻碍境内藏人持合法签证到印度朝圣；美国官员强调人权在中国还有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改善；仅在今年已有1300多名西藏人流亡印度；中国公布过去5年国有企业失业人口近2700万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来临之际，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在所谓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对藏人发放出境签证的管制。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在所谓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特别是在拉萨城市内，凡对藏人申请新办理出境签证方面进行严加管制，一律拒绝签发。同时对原持有旧签证的藏人，各居委会采取没收方式，声称查办登记后发回原主。但是至今很多人没有领到旧签证。部分领到旧签证而在近期抵达尼泊尔的藏人，是通过各种人际关系赠送礼品和钱财才领取到的，但是很多没有人际关系、经济贫穷的藏人却一直没有领到被没收的签证。消息透露人表示，在西藏新办理前往尼泊尔的签证时，必须要有发自尼泊尔亲戚的邀请信，而且亲戚必须是嫡亲。具备这些条件后，又要等很长的时间，中共当局起先以各种借口一再拖延，最后拒绝签发。据了解，被划入云南、青海、四川等省份的西藏地区，中共当局采取宽松政策，对申请出境签证给予合法手续。但是在办理签证期间，为保证申请人返回家乡，各申请者必须要先付4000-5000元中国人民币作为押金。由此部分贫困藏人因交付不起押金，没有办理到签证手续。在本台记者采访一位办理到新签证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拉萨藏人时，他表示在他办理新签证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最后靠各种关系共计花了6000多元中国人民币拿到了签证。这位消息透露人还介绍，中共当局对所谓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申请出境签证加以管制的目的是防止境内藏人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他最后还强调，如果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结束后，中共当局对申请出境者可能会采取放宽政策发放签证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官员强调人权在中国还有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改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世界日报报道说，根据台北中国时报报道，针对北京政府一再辩称中国拥有自己的人权标准问题，美国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纳日前在接受中国21世纪环球报道访问时强调，人权没有什么美国标准、欧洲标准、亚洲标准或非洲标准，他重申了美国一再坚持的人权为一种普世价值的主张。报道说，为美中第13次人权对话，克拉纳于本月16、17号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官员，并在18、19号赴新疆参访。他在搭飞机返回美国前受访指出，20年以来各国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 人权并不是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才应得的，也不是仅仅属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报道指出，克拉纳说，20年来，从蒙古、马利到墨西哥，很多国家都决定把人权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并且乐见其公民享有人权。但这些都是美国式民主吗？不是。克拉纳接着表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法国的不同，法国的民主也和英国不同。这些民主国家都将民主和自己本身的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民选政府，没有什么职位不透过选举产生。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看上去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人权并没有什么美国标准、欧洲标准、亚洲标准或非洲标准。世界日报报道说，在北京访问期间，克拉纳曾经到中共中央党校下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直接引用了中国青年政治学前院长、中共总书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关于扩大民主实践的话来孤立中国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报道称，对于中国现存的人权问题，克拉纳表示，这牵涉到对待人民的日常事务上，例如在司法系统中，人们如何被对待。他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但是人权在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方面需要改善。
最近将近600人抵达印度北部达恩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共有1300多名流亡藏人抵达达恩萨拉。根据本台记者采访达恩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缺耶有关造成这么多藏人从西藏潜逃到印度的原因时，他表示，这主要基于3种原因：第一，教育条件在西藏的落后；第二，加强宗教压制，限制信仰自由；第三，生活极度贫困。这三种原因迫使想继续求学的学生、想进入寺院学习佛教理论的僧尼，以及在自由国家欲求自食其力的贫穷藏人等背井离乡选择流亡之路。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同往年一样，为参加菩提迦叶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的刚从西藏来的流亡藏人在菩提迦叶提供住所和食物。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从基本上还为流亡藏人解决衣物、旅行费、医疗费等各种困难，并负责安排学生送往学校、僧尼送往寺庙等事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公布过去5年国有企业失业人口近2700万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预计今年年底中国城镇的登记失业率将在4%左右。在今年9月底，中国城镇失业率的官方数字为3.9%，相比之下，去年年底的官方数字为3.6%。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卓吉在本月25号承认，在过去5年中，中国全国累计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近2700万人。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际失业人数要远远地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就连中国国内的学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刚也指出，中国的失业人数并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真实的失业率比官方公布的4%还高许多。新华社还引述张卓吉的话说，中国在今年第4季度实现再就业50多万人，高于前3季度水平。他表示，明年中国将力争创造950万个就业职位，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 左右。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很少有大规模的对阵，一般是隔着窗户互相的谩骂，因为在分界线上经常发生冲击，因此站在窗口上是十分危险的。在进行了差不多一年的战斗以后，拉萨的约三分之一被摧毁了，池门本人背部受伤，但他却忍住说继续执行任务。色拉斯僧人和巴叙的康巴人参加了拉萨的战斗，多次袭击中国察布基的营房，许多人在进攻这个防守很好的堡垒时丧命。中国在后藏和印度边境的哨所经常受到攻击，并被西藏人俘虏，这些都是从塔吉岭回来的。通往克木和印度边境的道路被阻断，逃走的中国人只能向拉萨，在那里他们以为人多可以安全些。在甘伦堡，达桑展都这位在贾桑木抗击中国兵的英雄被认为藏军总司令，1912年1月派到拉萨去和赤门和江伯胆达设立的军事部门密切合作。中国军队面对严重的粮荒，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投降了，但是他们进入了友好的登界岭寺就能支持更久些。这个寺院属于前摄政德木的随从者，那里储存的给养足够六个月之需。这时拉萨又出现了一个民歌，意思是说虽然到了新的总司令，但是战争仍然延长下去。达桑展都和资本赤门和江伯胆达召开了一个春都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逮捕所有的亲汉的西藏官员，以防再发生登界岭寺的事件。这一决议使所有噶夏成员都被捕，噶伦擦中他的儿子和噶夏的秘书噶中猜想吧，由于和中国人有密切的关系而被枪毙。另外中国人任命的三位噶伦，丹西曲扎、冉巴和囊东巴被关起来，一位秘书长潘若巴、一位财政官敏冲和一位升官洛桑朵吉，由于他们和登界岭寺的僧人友好被正法。在拉萨战斗爆发前，这个寺院拒绝了政府军队的保护，被正法的三个官员说他们可以保证防守，现在没有噶夏了，所有重要事务都有军事部和春都处理。有时请示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印度其中受到英国人的优待，印度和西藏的关系大大的改善。由于他回藏的准备已经做好，达赖喇嘛通过派尔给总督写信，感谢英国政府在他拘留印度的两年内给予的优待。他表明打算回到拉萨去，他把西藏的局势比作一个水库，需要经常注入，否则就会干枯。由于中国发生革命，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得不到补充，这个水库的水正在耗干，西藏人正以高昂的士气。达赖喇嘛希望他们不久就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更重要的是西藏的未来。他提醒总督不要忘记中藏之间今后解决问题需要英国参与的请求。转收这封信的派尔非常称赞他的内容。在甘伦堡时，大军卡基乌金非常的尊敬达赖喇嘛，他就住在他家里。达赖喇嘛为了表示感谢，给他和他的后裔以西藏忍西的头衔。随鼠年藏历五月初时，达赖喇嘛离开甘伦堡取道扎利拉向拉萨进发。在亚东，他在英国商务代办麦格唐纳家里住了一周，从这里他给东藏的各寺院和土司写信，鼓励他们反抗中国人，允许他们很快就要解放。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